之学者，对，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古代的学，他古代的学是为了自己的修养。他学圣人的法呢，我们有圣人的法当我们的行为，所以呢，去学法就是要学圣人的法。有圣人的法呢，我们就有圣人的智慧。现在的人呢，因为没有学那个圣人的法，几乎都是学技术上的这些层面呢，所以呢，他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去了解。因为圣人有智慧，他没有去学这个智慧，只有学这个普通的科技而已。所以这里讲说，为己者，女儿行之；为人者，徒能言之。就是说，你修行是为自己修行才去学的，学了以后，然后你在生活里头用，在生活里头，那为人呢，就是说我学佛，就是我学这个法，就是跟人家讲我有学什么法，那只是能表现说你有学这个而已。说徒能言之，跟他也要去供，不要去走。那古代人他学是为了要自己行为才去学这个，那女儿行之，就是说古时候呢，学者呢将其所求的学问拿来自己实现实行，就是用圣人的法，然后实行在你的生活里头。这是为自己修养而学的。徒能言之，是说今学者，说今学今，就当今这个学者呢，只将他的所学的学问呢，拿来炫耀于人。然后我有学过什么东西，可是他行为里头没有在里面，这个只有在文字上绕，他没有把文字里头用在生活里。其实学佛也是一样啊，你学佛不会观修的话，你跟他只在文字上绕，你不会用在生活，那你这个学佛就有太空洞了。学佛你就学这个法以后，你就赶快用在生活里头，断我的烦恼习气，那才是真正的学佛。所以令人知道他非常高明，而他自己不肯实行，这是为夸耀于人而学的。说古之学者呢，知道求学的意义，在成己成物，成就自己，成就你所造的这一些事物。为己就是先成就自己，例如智、仁、勇，皆需自己先成就，然后使有能力去成就他人。你先自己会做，像说我会做以后，我说我去教导一些人，你不要光嘴巴去教，你用你的行为然后去教以后，那一群人就跟着你的行为这样子去做，这个是最高尚的学法的人。所以今之学子呢，不知道求学的意义呢，只求名利为先，所以他不修道，他只有拿到这个文凭，我修了什么，我读了多少书，他没有用在生活里头。那只求学问呢，求学的目的是为人令人知道他有学问，已有学问则可以获得种种的利益，故引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说我为别人而学的，我为了要去炫耀，炫耀说我有学多少东西，这样的有一种太不实际的。就像说我们学佛呢，就善学法的人呢，善学佛法的人，他能学上这个无上菩提的大法，然后可以他可以自度度他，就是他用在生活里头利益自己，你才有能力再去教导别人。那不善学的呢，把无上菩提呢就当成一个一个普通的一个学识而已，普通一个知识而已啊。就好像说你学了这无上大法，只换来一只棒棒糖吃而已，说我哇我接在门口啊，其实你学来的你没有用在生活里头，那是非常浪费啊。所以感觉说学法一定要会去用，那个对法学到法才会有真正实际上用在我生活里头的。然后接下来说，季伯玉使人以孔子，孔子以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谓？对曰：夫子亦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这季伯玉啊，他是魏国的大夫，那孔也是孔子的老朋友。那孔子曾经在魏国里头曾经住过他家，圣人啊不是随便去住人家家里， 他要看这个人他是品性好的，他才愿意去他家里住。所以巨伯印呢，他因为派人家到鲁国来拜见孔子啊，他可能也是好久没有看到孔子啊，他就请他的这个家里的人，然后派人去鲁国拜见孔子。那孔子呢，见到他派来的人呢，就好像巨伯印这样子的恭敬他，他请他啊，请坐，请坐，然后就问他说：“夫子何为？”说：“你现在你那个夫子就指那个巨伯印啊。”啊，那个使者他就说：“哇，我夫子啊，他说他们的夫子一寡其过而未能。”他说我那个夫子很认真的在修行，那一寡其过而未能，说你这认真修为啊，个干嘛讲不是非常好。哎，可见这个人很有修行哦，他一直认为说我修行的好像还不够。嘿，那这个何晏呢，他说夫子呢一寡过而未能过也，就是说这个使者呢，他派出去这个使者呢，他言辞就是他言辞出后呢，那孔子就非常赞美他，因为他孔子就赞美他使者十户的说，哇，这个派来这个使者呢，哎，非常的很有修哦。说再言使者也很非常的赞美这个派来的这个使者，好言识得其人，这个派遣之意呢，就巨伯义派来能称其职的人呢，就是说巨伯义派来这个人呢，就他的德性跟巨伯义差不多很接近，哎，说是为得其人也，哎，那这个淮南子言道篇里头他有讲，巨伯义呢年五十，就是说巨伯义年龄五十岁哦。还记得他以前49岁的过错，49岁有一点点过错他还记住，为什么他记住？因为记住他房子以后再犯错，哎，这我们佛家里头就忏悔法门也是这样子，以前错了哇忏悔，以后不可以再造，那巨伯义他就有这一种的功德，哎，所以这个是庄子呢泽阳篇也有这样的记述，哎，那可见巨伯义呢确实呢时常一寡其过，他常常一直看他的过失，修行人他没有看到他的过失，他一直看到他自己的功德，你功德不必看了，一定有的，可是你的过失才要注意看了，为什么？你有看到你的过失你才有办法把它修正过来啊。那使者的话呢恰如其分，就孔子说他呢就赞美他，那这里呢就引那个易经里头讲了，他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人啊就相同的个性呢就会聚在一起，那人与群分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个性，互相的聚集啊，像说爱念佛的碰到的是阿弥陀佛，那爱赌佛碰到的就哎减一卡来去哦，哈哈，说和一个朋友说，哦，我们住的这个环境很糟糕，就是常常有人来叫我赌博，我搬较远诶，结果伊搬较远嘛是哎有欠一卡过来，他那周围嘛是各有欠一卡过来，那物以类聚啊，就是同相同的类，他就会聚在一起。这个真实的呢，这个是《易经》里头讲的是真实。这是用那个物理来说，物理就说你用那个磁铁啊，那磁铁在地上吸吸吸，那铁钉啊啦那一些铁啦，它就吸得上来。那你用那个塑胶啦纸，它吸不上来，因为跟它不同类的，它吸不上来。说物以类聚，真的是这个是易经讲的，说物以类聚呢，人以群分，人就不同的种类他就会不同的种类聚在一起，说很有修养的那个巨伯义啊，他连他的仆人呢，就是他家的佣人呢也很有修养啊，哎，这个是真的是有修养的人，连他家里人都受感就是感染到，哎，那这个我从补助里头他讲，他说这个仇昌注他这样说，他说通章呢既要见气阔相思意，又要见诸望殷勤意，既要得归寡过意，又要得归占这个使者意，哇，这个好几个意说在里面的，有一处看不到呢便非本章记述的这个神情， 就是说他其实这个整篇里头就很活泼的说，季伯邑呢他就派人来去拜见孔子，那孔简看到他的这个使者就啊你来做啦，那孔子就问他啊你的夫子现在怎样呢？他说哇我的夫子呢一寡其过呢而未能，你说这领经西阿哥甘公不是非常好，还是不是很满足，嘿，那可见这个季伯邑是真的很有修行哦。那使者出了，使者呢出去了以后，那孔子说哇师父，他说言其能真正使者之道，说这个使者能尽他这个季伯邑的意思啊，来拜见孔子，就相当于孔子拜见季伯邑一样的。那这样使者之道呢而赞美他说哇师父，这个使者非常的好，非常的善。这个是孔子呢跟季伯邑来往的这个感情里头来说的。好，接下来说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在泰伯第八里头有重复在讲的，那他是前面这一段，那后面呢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个子呢就是职位的，也就是宦宦的子的地位，就是政事，也就是宦指他人所办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他所办的事情就当事者才知道啊，那外面的人不了解啊。所以孔子教人呢不在其位就不要筹谋其事，免得呢干涉他人的职务。所以现在很多就是这种毛病，他不在其位然后他要去干涉他的政事。那你不在其位你没办法去知人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你要去指挥人家你怎么去指挥啊，可是他就是喜欢主导权，他要去指挥，然后他真正做得对吗？这个未知。所以这里讲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个君子是有道恨的人，他在思维这个事情呢他不会出的，就是不出其位，不会出他的范围里面。这个周易呢，周易艮卦呢他这样子讲，艮就是子也，艮卦这个象辞他这样讲说，曾子引来的解释孔子的上面那两句话，不出其位是安守本分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安守你的本分啊，有你的本分的话你才有往外面发展啊，现在人都本位没有了就一直往外面发展呢。其实做事情也是一样，你先要从根本下手，说根本下手以后你才有能力一直往外发展。所以我教的那个书啊也是刚开始就是楷书一定要差不多三四年根本熟了以后才可以发展到其他的这个不同的那种隶书啦篆书啦另外一个，那楷书是一个根本，你从根本一下手，根本一以后你有深度，然后你再有宽度，事情要有次第呢，你没有深度你就要有宽度哦。你去一间厝，地基还没哦，你又想要紧甲起起，不行啊。就是一定要有深度，然后再有宽度。那有深度、有宽度、有次第，哇！所以做任何事情呢，第一个质最重要，质精，然后量多，次第不错妙，那就是那绝对有成就咯。所以我常常讲说，如果依这个次第来的话，绝对有成就的。怕说是连你那个次第都没有的，那什么质也没有，质就是你要质要好啊，那量要够多，你事情才会做得更好。你说你质很好，可是量不多，那是没办法成就，所以啊，一个读书人啊，像我平常看书啊，我一看就是五六个小时以上，你一定要看到它的精微，就是细微的地方，你才有办法阐述它的真正道理出来。不然你说培养呢，这是表面上，那是没办法的。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在其位，说你要守你的本分啊，你才有办法继续发展的。那这里我就引这个宦氏啊，这个宦仲淹他也有著这个《论语》，他就这样讲，他说：“物各子其所，这个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类别，而天下之理得矣。”说各种事情有它的道理哦，不可能乱那个随便来的，它有一定的次序道理的。故君子呢，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 大小皆得其子也。所以他施的是他的范围里面，范围以外，范围以外那不是你应该做的，那有别人做啊。所以天下人每一个人都是守进你的范围里头，这天下就不乱了。天下会乱就是不守你的本分，然后你要去监视，你要去干涉别人啊，那就是乱了。你把你本分做了，每一个人都把本分做了，这个天下就安定了。这个是实在的话。所以朱注呢，他就把上下分成两节，并以下这不在其位这两句呢，他是泰伯篇里头的。那此处算是重出了，可是这个毛麒麟论语呢，稽首篇他认为不妥，因为呢，曾子他引这个艮卦呢，象辞呢，本为证明孔子的话，这个易经里头他的道理是不变的哦，他是不变的。嘿，如另作一章，更不变，更不解其意啊。嘿，这里说讲说，这个曾子呢，述这个艮卦之象，象辞啊，与世人的跟人家讲说，人心呢，莫不有思，人都有思想，莫不有思，而思贵患于在位之中，所以你的思想一定要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平常为什么会乱思狗种，你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像说你看这个书，然后你念头跑到外面，你就总之我靠出去，你的思已经跑到外面了。所以他的思呢，贵在范围之中哦。那是故君子呢，观这个跟这个子的象卦呢，而数月呢，图为子在位之中，所以你白天晚上你所想所做的，只在你的位置之中，哦，那个就非常之精喽，这个就非常精了，哎，那不在位之外呢，位之所不居呢，思之所不在也，所以你不必想你做不到的，不必想你不应该有的这个想法，因为你的位置不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想的就是想你范围里面，像我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就想我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那个就是专注了，不能说我做这个是想东想西，想到后面呢叫你做没有一样能成就，他是你乱想了，他这个思里头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夫君子呢之思止于其，所以呢如此，所以这个君子他的思维呢止于你在这个范围里头哦，所以如此然，这四之越位以思者呢，说世间人呢、啊、他能越这个位置呢，就是说你不是你的位置，你想到那个位置啊，你要干涉别人的事，那你不是你的位置，你想那个事情是没办法做好啊，那人家的位置他有他的能力跟他所思维的范围里头，那人家会把他自己的本分做好，你不必去思到别人的这个位置里头啦。然则思之越位以思者，盖以不占而已，他说不是我的范围里头，我不要去占人家的空间，那你思你的范围里头，这是非常的精准，做事情一定要用这个从一开始，然后深，然后再广，这个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啊，不是说哇做了一大堆，尤其你像那个看那个很多那个企业家，那个企业家到后来为什么倒闭呢？说你看林金怀根本很好笑，他那个很贪心，我要投资这个，我要投资那个，我要投资很多，那等到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一下子就全部都垮了，他不会说守着我这个有就好了，他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你看那个那些有那个投不是真正用心在经营的这些投资客，到后来就是这样子垮了，因为以前我哥哥有在做生意，看了很多人倒了，然后、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没有去看，你没有深入啊。一般那个做生意的很好玩哦，他一直认为说，哇，这个太好赚，我再投资那个，我再投资这个，他一直往前进攻，他没有往后去看，往后看了、哦，你拿走那一滴捞去，因为你在亏本的时候，就这个也亏，那个也亏，那很急速的往下降呢，人家没得倒起来呢， 我看了很多就是这样子啊，哎，所以啊，读这个《论语》啊，真的是非常好。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你做生意也会做，你做人也会做，你做任何事情都绝对稳当的，因为他从根本下手。你根本没办法抓得住的话，那是没很空洞的。所以常常我常常讲说，《论语》真的是 IQ EQ 的教育的。一般人他不懂，他认为说啊，这个老掉牙的教学他不懂。真的，你读了以后发现，哇，真的这个圣人真的太伟大了，难怪说他是圣人，难怪说他有这么大智慧。接下来说，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个就是说，勉励人家说话要谨慎啊。因为啊，这个君子他在说话呢，他就很担心说，我说的话做不到，是很丢脸的。我常常讲说，支持者不做此事，怎样更小人都不会去做一个为更小的讨论。这个是这句话是超级实际的。为什么会做此事的人他不懂得这个是丢脸啊，你懂得丢脸的人他就不会去做。所以孟子说，只有教你一个字哦，支持，支持就够了。你知道这个丢脸的事你就不敢做。所以我常常去跟那个小朋友讲说，你看哦，那些犯罪的人哦，为什么被抓，被人家抓了以后，然后就赶快用那个衣服把脸蒙住呢，让大家说为什么。那旁边就小朋友说丢脸。我说对，这个丢脸的事你就不可以去做丢脸的事，因为你就拿一个实力的链子念实力的镜那个事情给他看，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做坏事的那些人也会丢脸哦。诶，那你知道丢脸你就不要去做啦，那先你让你知道说这个丢脸。诶，所以我在学校我都不愿意说把答案讲出来，就是讲了又让你们去思维，那为什么脸要蒙住，然后让你们去想一想，然后集体异口同声就说丢脸、哦、好，那你就记住我这个是丢脸哦，你就不要去做那些丢脸的事。哎，所以这里讲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呢超过他的行为了。那白话讲说，吹牛碰轰，讲得太过分了，他没有做得到，讲得太过分。所以例如说，说了五分呢，他只做了三分或四分，那君子就以为可耻了，说咱做不到，莫讲。哎，那黄本呢，他这样子讲，他说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也。他君子呢，他很丢脸说，他的说得太过分了，然后做不到。哎，那言过其行呢，说君子耻之。你讲话，所以你看那一些老实人啊，讲话说他在范围里头他在说，范围以外就不说，因为他做不到，而且我们做不到就不要说，先做了以后再说，哎，那个是最稳当的，先做了再说，那个是最稳当的。我是选择第二者，那个先做了然后再去说。哎，这里说勉励人家说，慎言，讲话要谨慎啊，不能说不谨慎。好，接下来说，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至道也。”哎，因为这个孔子讲这些话啊，子贡呢，因为子贡他也程度蛮高的，他怕那个门人弟子听无，孔子唔在讲什么，讲禅语。孔子也会在讲禅语啊，哎，这里说，这里的意思说，孔子呢，他自己很谦虚，学识不足，他谦虚，其实他谦虚是一种勉励别人的，他的意思说，每一个人都是学习才会有成就，都是学来的啊，不学怎么会有成就呢？所以孔子他说，君子道者三，他说君子呢，他的道理有三种，就是子呢，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三者都是以事实来体验的。他仁者呢，凡事不害人，这个人的定义中，凡事不害人，他给人家利益啊，这个才能称仁人，仁者啊。而且能力求有利益人哦，你不能说不害人就好了哦， 不害人还要利益人哦，那个才算是有仁爱的人哦。那一切内省不救，所以不忧，因为你内省不救，因为你所做的呢都是有利益别人，没有愧疚，所以不感觉很，也就是很忧恼，不会，他很利益，很极力去利益别人的、啊。那智者呢，他看事情很分明，为什么？那智者他头脑很清楚，他知道说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哎，那这个有利益，这个没有利益。所以智者他看事非常分明，能力呢能有决断，所以他不迷惑，不能说啊也是好了也是不好，不是，他能断决断，决断说，恶不做，那个善的一定要让他做，也要让他增长，哎，所以不惑。那勇者呢，他依这个仁智呢，凡事能应为之事，不计艰难呢，所以这个勇者呢，他也勇于实践。他这个人智勇呢，他勇着，他知道说哦，这个是会要做的，这个有利益的，他就勇于去实现，然后他就不惧不害怕。那孔子说这三者我无能焉，孔子真的无能焉吗？不是，他这个三者有一种他在勉励他的学生啊，说啊，这三我干嘛做不到，我还继续在学习，一直继续在学习的，不能，这圣人不会很那一种很自我满足了、啊。他少量他就认为说、哦、我已经够了，不会，他不会这样子的。哎，所以孔子他自称说无能，说我也做不到啊。那君子办事之道呢，离不开这三个仁智勇。他说仁者不惑，不惑是明足以见理，他这个头脑非常清楚，明可以明白见到这个道理。那自然呢，物来无所爱，自然呢，所以智者呢，他没有迷惑，是因为他有能分辨，所以他看到事情，他不迷惑，他很清楚。哎，那勇者不惧呢？不惧就是说他的勇气足够配于这个道义。像说为了国家，如果为了国家，像那个荆轲啊。他为了这个救苍生啊，苍民这个普天之下的这一些百姓啊，他就去刺那个秦王。他认为说人总是要死啊，那我死的可以救天下人，我死的也值得啊。所以荆轲他就很义不容辞的就去刺秦王。哎，这个他是勇者，他不会害怕。哎，所以不怕是。气足配道义啊，自然任大，他自然他这个责任就重大，然后头艰难也不惊恐，他很艰难的事情他也不会感觉害怕。所以既这三者呢，既可以称君子，孔子说我办不到，那子贡却说夫子自道也啊，孔子你自己说的啦，你自己说你自己啦，那自道就是你自己说的。那子贡呢，以为这三者呢，夫子多能办得到，所以无以孔子说自己说的，哎，他自说自己的。那孔子呢，他是智者以勉人，勉励别人。他说不到，他不会说别人说不到，他会说我也说不到，我也极力在学习。然后这样子的话，勉励学生说我们都在学习中成长。哎，圣人不会说我做得到，你们都做不到，你们都要赶快去做。不会，圣人讲话不是这种口气的，他会说哎呀我也做不到，我也极力在修行，我也极力在学习，然后我们大家都用心在学习，这样子降低自己啊，跟学生啊这样子的称说我们都在认真学习。那这个陈氏呢，他就即使他这样子讲，他说子贡呢，他是忧虑说门人呢不晓得仲尼啊，言我无能焉，他说担心呢门人不晓得孔子所说的我无能焉啊，故云自道，所以说呢孔子他自己说的啦，以明有能啊，他实在是有能力，可是他自己降低自己说没有我做不到，他这个口气有一点是自己勉励那个他的门人弟子，这样说我们都在学习中成长。那圣人道德三呢，古著有很多种解释啊。那这个 黄侃书他这样讲，君子所行之道有三的，说智仁勇。这个智仁勇呢，是孔子他很推广，先要仁，然后智，先有仁，然后再有智勇。那个孟子尽心篇下句，他说君子呢，二陈蔡章，说这个孔子他在陈断粮的时候啦，他也不会改变他的弘道的心，他是这么坚定的。所以孔子他确实是具足有仁智勇的，他是这一篇是为他的弟子而说的。接下来说子贡荒人，子曰：是也，贤乎哉乎吾，我则不暇。孔子这方人就是比方啦，就是有比量人物优劣啊，像或像无啊呢。那子贡有这种习气，那孔子子贡呢，他说谤人，就是说人家的过恶。那孔子呢，就被孔子听到，孔子他就呼唤子贡说：是也，你本身贤乎哉？啊你讲别人无好，啊你寡好，有一种这种口气啊。你讲大家都不贤，你贤乎？贤哉，贤乎哉？以我来说啊，我只自顾不暇，何能谤人呢？孔子说，如果我来说呢，我自己修行就来不及了，还有时间去回谤？说人长，说人短呢？这个《礼记·大学》里头这样讲，他说，因为《大学》跟《中庸》啊，它是从《礼记》揭露出来的。然后他这里讲，他说：“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说孔子犹不能谤人哦。孔子啊，他在说人家不好，他顶多是这个人哦，那其他就不多说了，不会讲得太露骨了。圣人在讲话，他的辞令非常的美。那这个孔子犹不能谤人，那子贡能谤人吗？就是讲。你老师都不安，你比老师更高，你还去批评别人啊？有这一种，有一种意味在里面。夫我则不暇。孔子说：“哦，我不会的言干哦。”是孔子以身试教。孔子他这样讲：“我没有这样子去批评别人，我的学生就不可以这样子去批评别人。为什么？你批评别人就会跟人家有争执。所以修行人呢，尽量人家的是非。”那是人家的事，关我什么事？那我的是非，我自己不对，那才重要。别人不对，我也没办法。除非是那个人刻意来说啊，我哪个地方不对，要怎么去改善他？那我们才可以说。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不说。为什么？容易跟人家起争执。所以可见是我平常都很会去观察人的细微，所以。我这一生当中很少跟人家有争执，看那个人不对就赶快闪了，闪了会有争执吗？不会了，我们不要去跟他一般见识就没有了啦。这个孔安国他著说方人呢，说比方人的时候去比量人的优劣啊，那些好那些坏啊呢，说人长说人短的这样子。那个刘氏啊，他以为孔子呢不以比方人为非，例如呢夫子常问子贡以颜渊孰矣，就是说比方他是当这是正面的去说这个事，所以呢此处应作谤人讲，他不是在说哦老师说你两个谁比较好，你跟子贡哪一个人比较好，那不是在诽谤，那是在切磋他们个人的那个成就。这个注呢他说方呢就是比喻的，夫哉呢？他说疑此，有这个怀疑此，是讲是也贤夫哉？是讲你看比别人较贤能呢？所以比方人物呢，较有其长短。虽亦穷理之事哦，然专务为此，则心驰于外。所以讲，虽然你把事情穷这个道理呢，穷末就把它。说得很清楚，然后你就变成你的心呢全部在这个外面，没有在你的内心里头，所以 懒专入为此，则心迟远，你的心跑到外面去了，没有真正在修正你自己的行为。而所以智者呢，所以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就非常的疏了，就是你自己看不到你自己的过失的，这样的话那是不行诶。然后这里就引这个谢氏他这样讲，他说圣人呢责人持不迫切而易以独自而已，说圣人在责他的弟子，不给他讲的太露骨，只是点到为止而已，就跟人家讲哎，你搞比别人还搞啊，你啊没有，那你就以后不可以这样子了。哎，所以圣人在讲话他只有点到，不像外面人讲的太露骨了。所以圣人的话是精言意义，他没有非常必要，他不说废话。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你长时间常常讲那些废话的人啊，你真正思维重要的事情没办法思维到很精准，因为你的心不够细腻，事情看得不够透。所以这个以前我在我们家里，我爸妈都很严格的，这个地方都很严格，所以你在家里在批评谁讲那些乱七八糟，就会被人家骂，不可以。所以我们家兄弟呢为什么不吵架，因为我们都互相自己管理自己，嘿嘿，就没事啊。哎，就是这个是实在呢。他以前我们家对面那个人他就来问我妈妈说，哎，奇怪，你的孩子怎么都不冤家呢？对啊，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你不要去批评别人，那你不要去批评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是某一个灰，这个习惯一养成的话，就开始三四个人聚在一起就开始讲是非了。哎，我们家是很严格，这个事情都不可以出现，所以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是非出来。哎，这个是批评就有容易很是非过来。哎，尤其人说啊无聊来问到开杠，我说哎，这个说实在，我活得快要60了，我从来没有去人家家里聊天的，真的是确实的。除非是我们家里的人，有时候不好意思说不去，也不好意思家里的人啊，就偶尔去他家里坐一下，哦，就感觉说哦，这个时间好像很浪费掉了，要赶快回家看书有多好。就一边在讲话，就赶快回家好了。你不要把心浪费在这些无谓上面，哎，真的是很没有意义啊。好，接下来就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哎，不己知就是不知己的，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不知道自己，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哦。哎，这个很重要哦。不了解自己，你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哎，所以你在修道修什么？哎，不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啦，这个最重要的啦。他患其不能也，这。黄本此句是说，患己无能也，就是说怕你自己无能力，怕自己无能力，这也叫做学无止境啊！你要去学，你要学，你就能认识你自己。嘿，学是为自己，不是为人，所以你学了这个孔子的法类以后，然后用在生活里头，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了解自己很困难，可是你心一直往外跑的人，他就看不到自己，真的看不到自己哦。所以啊，我去参加一个学校的一个志工的那个学习，他就问说认识自己人几首，这个我瞧给三姨，没啊，大家叫我来我就来啊，就志工陪伴就来，不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说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不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你还去做，哎，我妈了，我一定要让我清楚，我做这个事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发展性，有什么可怕性，有什么行不通的，有什么利益，有什么过失，哎，这个全部都要思维出来呢，这个才可以的。所以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是不行的。你要了解自己，那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去读书，然后好好看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才能真正了解你自己。然后这里讲说学无止境，患己无能也，则必花这个花混研究学问，修养道德。所以你要了解自己，你第一个你要从学问里头啊，像我们说佛经里头闻思修啊，你要闻到这个圣人的法，